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二啊，我们继续学习二祖的净土印心法要啊，继续上节课的内容。嗯，郭老师，那咱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应该是结尾部分了，今天看看能不能结束。我看看啊，看看具体的位置。一切法门不外正负二途，这一段已经学过了。净土即为，声音不清楚，上一次的讲到了这个，那一段比较长，我们先从头贴起吧。这个不用念了，应该是邵师兄已经念过了，已经念过了。说到了这个娑婆有净行的菩萨，西方有待业的凡夫，同为凡圣杂居之地。所译的是娑婆有恶道，而这个西方没有，西方多圣人，而娑婆也有。然后就是这个下面的应该是还没有多那个然后二祖就感慨了，现在的人修行啊，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现在呢，修行的人呢，就是说的是散乱，不绵密，不能够一门深入，或者呢，就是死守着这个念佛号的这个。就是说的各数门庭啊，都成了斗争了。那样的话，那都岂止是入净土无份呢？那入地狱有份儿啊，入地狱有份儿。那种人的特点就是一不如意，嗔恨心很大，特别的固执。这一段我记着也说过了，邵师兄念这一段吧，然世人每执往生为义这一段。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然世人每执往生为义，为十念亦可往生，余独执以为难者，以弥陀经世尊上众说若干难字，则又何也？不知难义者，都属分别，非法有难义也，乃众生因缘不同，义者十念尚属费事，一念足矣。难者累劫尚在沉沦，地狱至今不空。是未修者误于情欲，已修者又误于法见也，皆自误也。自误而又误人，此又失之咎也。慈悲而缺方便，惜果而不正因，成见既立，净土亦远。真其极，亦指人天有漏之过。为众未来西方圣因则可，未能及时决定往生则不可也。发心生息者，其甚之哉！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就是说的是这个，决定往生的这个事儿啊，决定往生的这些事儿，你修行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决定往生的这些事儿，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啊，那就是说的是那个地方容易，那就是那个地方成道容易，所以那个地方往生也应该容易啊，就十念也容易，就是这个，二祖就说了，这个不一定的是难的，认为往生反倒难啊，往生反倒难啊，就是说的是，要不然的话，弥陀经世尊为什么就是说了好几遍甚难甚难甚难 难啊，如此是难啊，就是五浊恶世中说难信难闻，就是难闻难信就是知法，就说了好多个难，就是五浊恶世中这个本来就很难闻，你闻了之后你又信，你信了之后你又行，呀那就太难了，所以说要重说了若干个难字，就是说的是就是世尊都说了这个，所以说能说这个法就难，能听这个法也难，听了你信难，信了之后你去行难。所以说啊，你说十念往生的，他认为的这个是没那么简单。你到时候啊，就是这个，你就不一定起起来那十念了。你到时候你就不一定能起来那十念了。所以说，不是说的平时就散心就行了。就是这个难和易啊，难和易就是这个是这样的，难和易啊，它也属于分别，并不是法上有哪个难有个易，就是众生的因缘不同，众生的因缘不同。就是要对容易的来说，十念都多余了，十念都多余了啊，还用得着十念呢？还用得着十念吗？要是对难的来说啊，就是累劫沉沦，现在地狱还在呢，那你说就是让他，就是说是一念瞬间生息，他那个业力在那儿摆着呢，业力在那，他就是不肯念，他就是不肯生那个净念。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有几个误区，就是没有实修的这个人，他在于这个情上有所起，他在于欲望上他有所现行，他在情上他有所取舍，他在欲望上他有所现行，就是误于情，误于意欲。那个已修的呢，已修的人他就固执于一个法见啊，怎么样才能往生，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净土，怎么样才算是念佛，这就是自悟了。所以说没修的人呢，他就是他没有实修，他自己的就是落在他的那个情执抉择取舍，这个和习气上了。这个已修的人呢，他就固执己见，也是个糟糕的事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你悟了自己，悟完了自己再悟别人，那这种的人更麻烦，那这种的师就太糟糕了。人家佛教不是说吗？自利而利他呀，啊，利他自他圆满呐，啊，他这个地方说你自己没利，你还利了，你还悟了你别人，你耽误了自己，你又去耽误别人，呀，这种老师可太糟糕了，这种老师的话，就是说的是他虽然有帮助别人的心，你算是他慈悲，但是他缺乏方便，他只会让你去念佛，你就是啊，就是他只让你持名佛、持名号去念佛，只让你去持名号念佛，别的啥也不会。然后你说这个现在就是啊，他说哎呀，不要管这些，你只管念，啥时候到他那，他都说你只管念，他就是慈悲而缺方便。惜果而不正因，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呀，就是以求往生这个为果，所以说就造成了很多的误导，包括就是以前古时候有过这些的，就是说的是执名念佛，然后或者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叫观相念佛。所以念着呢就看到一个像来了，他就奔着就跳下去了。这是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也知道的，就走波州的这些，我曾经就问过一个出家师，就是走波州的这个以什么为就是走成了，就是听了他的意思来说的话，他没有直说，但是就是要阿弥陀佛立在他跟前。这就算走成了。那你走波州的，他就一直在幻想着阿弥陀佛立到他跟前，一看阿弥陀佛一个像立到他跟前了，他欢喜了，开心了，哎呀太好了，我波州成了，那不是成魔有份吗？所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不正啊，因不正，惜果而不正因，把它当成一个世间的那种的有法去追求，就像世间的那种的有啊，就是说的有钱，有长寿，有健康，有名利，有好容貌，就是这样的，把这种的思维就是追求带到佛法中，我也努力的修行，然后我有个佛果可成，就是这个带到这里头来了，那你无论在净土宗还是在心中都不行。都是非常糟糕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叫惜果而不正因。而且呢，你不修行的人，他就是这个特点，他做什么事儿，他非常的有功利性，他有目的性，他的目的性就是我做什么事儿，我一定要达到一个啥啥啥目标。你要是就是 奔着这种的目标你来学心中心法，你要是老实修的话，你这个目标就会调整了，就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做个啥就成立个啥，是没有个东西可做，也没个东西可成立。你要是这个因地上不正，你也不重视，你就一直疯狂的去追求那种实相的有相的那个果，那你别说你打三年坐了，也有的人一直在打，一直在打。我今天碰到了一个老师兄，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他说话反正是比较时间比较长，说话时间比较长。今天把他，哎，不多说了，就是说的是06年我们就认识，06年我们就认识，他也问过齐老师，应该是他也问过齐老师，可是他误会了，因为当时我跟他一块儿去见的齐老师绝对没有说他就是说的是不要得少为足，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还是认为自己有所得。而且06年我们认识，那个时候我也在修心中心呢，05年06年吧，我也在修心中心，到现在他就是说的是那个还在说自己以前这个时候有什么警戒，那个时候有什么警戒，那个警戒就是啊，就是买菜呢，人家都在买菜，他到这儿来突然就站着走不动了，整个的宇宙大海什么的都在他这儿，他就是整个的宇宙就是他，就站不动了，不能动了，一动也不动了，怎么样了，人家在那挑菜，他抓起来一把就不犹豫了什么的，你就是挑了又有错了吗？人家挑了就错了吗？你认为你不挑了就是对了吗？还有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啊什么的，有一种体现，凡是有一种体现的这种的智慧，它都不是佛智，佛智的这个智慧，它的体现就是无智，无智亦无德。你以为在生活中什么事做得好了，那就是智慧，那是你有了一个好坏的取舍。是你有了一个好坏的取舍，那不是智慧，那不是佛法的智慧。一直在说的就是境界，再说要么就是说到了生活的这些事都是功利，就是那特别的有相，就说到无相的时候也是把无相当成了一种有相，好像放下就是稍等，这个好了，观相念佛，观相念佛是观想一个佛，是的，观相念佛是有的，就是说你选一个就是最能摄受住你的佛像，然后你就依着它去念佛啊，最能够摄受住你的佛像，依着它去念佛。我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我念佛的时候是有的，有一个就是蓝底白瓷的一个站的一个阿弥陀佛像，有观过它一阵儿。那是刚开始，那太麻烦了，还是直接的持名简单。后面的时候你持的多了就顾不得了，就是有它那种像，就是慈悲像啊、清净像啊，有。你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观相念佛的，它跟观想念佛它不一样。观想念佛的它有一个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啊，那顶上有怎么样具体的观阿弥陀佛，那叫观想。观相念佛的就是说的是你找一个就是跟你最有摄受力的这样一个阿弥陀佛像，然后你回忆他去念佛，看着他去念佛，回忆他去念佛，有这样的一个。有个师兄也跟我说警戒，说没有警戒就是功夫不到，不能见性，必须得有空乐明警戒。空乐明警戒并不可以着，空乐明警戒不可以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我们打坐的过程中可以有空乐明警戒，可以没有空乐明警戒。如果是必须得有空乐明警戒才能够成佛的话，让他找出来这个依据。你看看那个佛说的经典呢，就是佛一说人家大开眼界，顿时证得无生法忍，那个里头哪来的空，哪来的明，哪来的乐，有吗？有说吗？妄想执着太深厚了，这都没办法。你也是够倒霉的，倒霉孩子，你怎么老是碰见这种人呢？你都碰见的是啥师兄啊？李静啊，你业障啊，你早碰见，老碰见这种师兄啊。对， 自悟而又悟人，此又失之咎也。慈悲而缺方便，惜果而不正因。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了，真的。我那个时候的话都不说了，那个师父是个很有名的，还训了我一顿。有的师兄可乐了，那个师兄训，那师父训我，大概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桀骜不拘吧，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我就反复的问他这个波州什么叫做走成了，他跟我答的那个，对了，他答的就是说的是大概的意思是有个相。然后我说的啥，我说的是那金刚经说的说一色见我一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不能得见佛，我答的是这个。然后那师父把我给训了一顿，是这样。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师兄就经常拿这事笑话，后来这个师兄还真去走波州了，他就是没有坐下来心中心，可有意思。对，就是说的是你那天天有境界的，我就说你是精神病吧，你是精神病吧。后来那个师兄走波州回来，我们都问他走波州是啥样，他走到最后的话就是他就是说想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啊，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就是所以说他要有人看着的，想着就是拿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来了，要走那个东西就走了，就是那样的，就走的中间就有那一段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我们几乎没有走弯路，开始是学大悲咒。你李静你真是的，你就不是学这些，你就是说的你不要练腿子，就是这个事儿产生了很大的弯路，不要练腿子啊，练腿子练身练姿势，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光腿子那一块的话，你的还你还说你没有走弯路呢。话说回来，说到走弯路这个地方啊，也别害怕。说到走弯路也别害怕。我那个时候学新中心的时候，也有一个有名的法师，他也是新中心的啊。新中心的法师，这个大家就是都很一看呀，那很好，很尊敬他。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修新中心的十种歧途》。修心中心的十种歧途，我一看吓一跳，那里头的歧途个个的都是歧途啊，歧途明心见性，有个明心见性这是落歧途了，就是这就是都是歧途，哎呀都是歧途。后来的话拿着十种歧途去问老师，老师怎么认为，老师说这十种歧途啊，就是你走到头啊都能成就，都能成就，一门深入的都能成就。所以说都是好事，就看你肯不肯转，你只要肯转，没有一个不是好的。你要是学佛，这个也害怕坑，那个也害怕坑，你都不敢修了，那哪能行啊。17年跟我你他的我都我从来没有觉得李静在跟我学新中心，这太坑爹了，你太坑爹了，你这话哪来的呀。而且当时的时候我都求着你去修那个叫啥来着，准提法，我都求着你去修，我是真心实意的要你去修准提法，你就偏偏不修，你不能怨我。对对对对对，准提。对对对，喜悦之邦啊，对。自悟而又悟人，此又失之咎也。慈悲而缺方便，惜果而不正因。最糟糕，最糟糕，在净土里面尤其糟糕这一点，就是说拿世间的东西，世间的思维没有转过来，然后呢，到了佛法里头，到了净土里头去换什么东西，弄不好就成魔了，着相了，成魔了，成见即立，净土就远了，净土就远了啊！最后就修了一个啥呢？修了一个，我想见，哎呀，那个佛啊，就立到我跟前了。我让他干这样，他干这样；我让他干那样，他就那样。所以说，就是说的，就奔着魔见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而且那种人嗔恨心很大，一不如他的意，他就控制不住，不知道咋回事，就是特别特别着相的人，他有个这个特点。就是真其极也指人天有漏之果，就是说这么说吧，你去着相去做善，那不就是人天有漏之果吗？所以说最关键的是不着相，最关键是在这儿。为众未来西方圣因则可，未能决定即世往生则不可也。哎呀，这个决定即世往生不可，发心生息者其甚至哉。这个善事的这个事啊，就是不可以做得过头了，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东西就是说，就做善事跟看教理有相似之处， 你这个人呢、啊、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你有钱你有能力你去做了，你做了之后得到了赞叹，这个地方就危险了。假如说你知见不正，你就落到那个赞叹里了，你做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了真心的你发心去做呀，还是为了求得人家的赞叹，这个东西就搞不清楚了。搞不通清楚了之后，你为了人家的赞叹，你那一下子那就转变了，那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就像是学经典的人，学经典的人有一类的人，他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那个记忆力好，思维这个也非常的缜密。他学经典就是哎，跟别人比起来的话，就记得多，这个思维细致，所以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夸奖。他就落到这个里了，他认为他学的东西就可以足以让他骄傲，足以让他炫耀了，那就麻烦了。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就是说跟那个做善事一样，虽做着善事入地狱有份儿，这个也是虽学着佛经入地狱有份儿，很糟糕很糟糕。所以说这个真其极，就是算做得好的你也是人天有漏，你就是一跟别人一比，你再生点娇慢之心，完了那就糟糕透了，那就糟糕透了。我们那个时候修净土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的是十善业，也说过十善业的事，也是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事，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事，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心不安这个事最重要，还是要心安。你做这些事没有太大的意思，有的时候还特别的累。还有一个他对于心安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所以说后期的话主要就是说的是在心安不安这个事上，在佛法里头继续找，没有再怎么样，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首先你学佛你是为了啥，还是要断除烦恼跟疑惑，这个最关键，不是为了就是说的是就是做多大的事业，或者要得到一个有相的东西，或者是得到点别的什么什么的，那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用，没有用。你心不安这个东西的话，苦恼很重，没有用。想不通这事儿，想不通，一认真想想啥都不对，但是你不是作为一个认真的人也不对，这越想越不通。不尽兴你每天怎么穿衣吃饭呢？那不穿衣吃饭的那种的就是不尽兴呢？现在我还没打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对啊，李静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但是你呢一天到晚都想的啥呀？你想过他吗？你没想过他，他就是没离开过你，又有什么用呢？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他也没离开你啊，那也没有用啊。你是不着，我的天哪！行了，不说了。啊，你成天挂嘴边，李静啊，你这种的，你就还不是一个修行的真实之心，还不是修行的真实之心。你那个我见还是很重，你那个我见还是很重。那个李静不是个东西那一类的，我也不是个东西，郭红艳也不是个东西，李静也不是个东西，你还是经常念叨。车轱辘大的雨点如牛毛稠，从空空里过来。这个师兄是不是就是那个今天跟我微信联系的那个师兄啊？这个小伙伴是不是今天就是跟我微信联系的这个师兄啊？很像。昨天晚上呢，不知道是谁了。现在在你在什么地方啊？你在什么地方？你打出来你具体的地方，也有师兄们知道的，都会告诉你。大连呢、啊、大连那你去沈阳吧呀。大连现在是中风险，不是中风险高风险吗？是不是风险啊？有风险没有？你现在能出大连吗？你出大连对于现在不行的话，大约要多长时间？如果是这个一般的这种的疫情控制啊，一个月内就能控制住，所以你安心的等一等最好。如果你实在着急，也有别的办法，你到时候微信跟我们联系。不把见性开悟这些东西揣到垃圾桶里，永远也不能见性。那你那个不着，你怎么没有揣到垃圾桶里啊？ 哦，鞍山，鞍山是那个刘师兄，是吗？哦，我都不知道，嗯。哦，好的，好的。自悟而又悟人，此又失之咎也。慈悲而缺方便，惜果而不正因。成见即立，净土也越远。真其极，也指人天有漏之果。为众未来西方圣因则可，未能济世决定往生则不可也。发心生息者，其甚至哉？刚才说到了这个，真其极，就是说的是说到极致，这个事情究到极致，也只是人天有漏之果。所以说啊，就是这样的话的话，你就是你只能说是，你听到了阿弥陀佛，然后呢，你曾经念过就中了一个因，但是说的你这一世你决定往生可不一定啊，可不一定啊，可就是二祖说的，可是说的你可不是说的这一世就能决定往生啊，你可以中未来的圣因，但是你这一世决定不能往生，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呀？你在着呀，你在着呀，啊，这是前面的这个。啊，这是这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众未来西方圣因则可，未能济世决定往生则不可也。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说的是未修者悟于情欲，已修者悟于法见，自悟，然后你又悟人，就是一直的执着的要一个有漏的一个东西，要一个有为的东西，要一个就是有相的东西，就是这一套东西带到佛法里面来的话，只能说你将来有可能生西方，但是你这一生决定往生不可能啊，决定往生不可能，所以说你们发心生息的要小心了，发心生息的要小心了。咱们再看看这个整个的这一段说的啊，就是觉得往生很容易啊，十年也可以往生啊，十年也可以往生。就是说的是都很轻忽他，很轻忽他。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你说容易还难呢啊？要不然为什么弥陀经上老是说是如是难闻难信难行之法呀？实际上啊，这个难和易啊，最关键的是你这个分别，你去不掉这个分别啊，就不好办。所以说它都是分别，它都是分别，实际上是因缘，是因缘啊，是因缘。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关键是去掉那个妄想执着那个分别，妄想执着那个分别，就是怕的是你这个没有修的人，你在情执上的这种的分别，你已修的人呢，你在法见上这种分别，然后呢你就耽误了自己又耽误别人，那你就是这样的话，你这个你因地不正，你就是光追求一个有相的果，那糟糕了，你净土越修越远，越修越远，绝对不可能往生，绝对不可能往生。这说的是那种的，就是拿着偏执的那种的有相的见解入到佛法里面来，这一类的人怎么可能往生呢？入地狱有份儿。最后一段了，邵师兄。
或又问者，经云忤逆十恶人亦可临终念佛往生，而汝独云往生甚难，有违经旨意，不知往生必待前缘成熟，缘熟则虽忤逆十恶人，到此亦即一起放下矣。正一起放下时，不得更以忤逆十恶明之，否则诸君大可临终再念，此时亦不必勤修苦持也。佛为此语乃方便鼓励苦行人，言虽从前忤逆十恶，只要一觉顿悟性空，万劫解脱，非言人人有此福缘也。若不解此意，一面念佛，一面作恶，拥有忌乎？为此问者，交之于见，但守经文，不了经义，如是广大圆满遍覆之净土法，勿于小心劣见，不亦惜哉？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了，就是那你说的是他不能够往生，那为什么说忤逆十恶的人临命终的时候念佛都能往生，为啥我都不能往生呢？这个你不是你这么说的，说我肯定不可能往生，这不是跟经的意旨相悖了吗？然后这个二祖就说了，你那个往生前是啥样，那个因缘你有没有啊？你要是缘熟了，虽然他做过忤逆十恶，到时候他也能够有这个助缘，让他一齐放下，一齐放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能称他是忤逆十恶的人了，不能称他忤逆十恶的人了，不能称他是忤逆十恶的人了。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否则诸君大可临终再念，此时也不必祈福。要是都是那样的话，都是那么容易的话，那还干嘛让你现在就念呢？要是都是那么容易的，你到时候都一下子都能忤逆十恶的人，到时候都能往生，那我们还管什么呀？我们就不用念了。要是都那样的话，还何必现在还让你修呢？你等你临终再念都行了呗？为什么还这么说？所以说忤逆十恶的人要看他的因缘呀，要看他的因缘，他过去有无量的无量的善缘，所以他才能够一齐放下。你没有那个善缘，你这个东西你不好说，你没有那个善缘，你大部分都入地狱去了，那忤逆十恶的入地狱的还不是绝大多数啊，还不是绝大多数啊。所以说关键是看这个，你还是就是说的是你要老老实实的修，你不要等到什么什么时候了，你就老老实实的修。这个我们也反复的说过，在净土宗说过，就是你这棵树，你向着太阳升，你倒的时候你也向着太阳倒。这还说的是有相的，就是这个凡圣同居土的往生啊，凡圣同居土。所以说就是勤苦修持，你能保不齐你只看到了他的忤逆十恶，你没有看到他连忤逆十恶他都放下了。你没看到他这一点啊，你没有看到，你能保得住你能放得下吗？对吧？所以你要好好修，他并不在于忤逆十恶往生，就能往生，而在于这个一齐放下啊，在于这个一齐放下。就是二祖就说了，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方便鼓励的，方便鼓励的，就是鼓励的这个，就是他有的人他根气不够，他老觉得自己生不了，老觉得自己生不了。佛说最关键的是这个能够一齐放下，忤逆十恶的人只要他觉悟了，他也能，何况你呢？这是鼓励啊，鼓励这些总是担心的人，就是这个忤逆十恶他一觉也是这个顿悟性空万劫解脱，顿悟性空万劫解脱，未曾有生生世世自利利他救度众生，也未曾有生生世世这个忤逆十恶，就是这个为非作歹，就是这个沉沦胡凯，这两个都是未曾有的，未曾有那个就是忤逆十恶的那个恶众生，也未曾有那个就是自利利他这个就是这个行这个水月佛事的佛，这两个都是未曾有，这两个都是未曾有。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就是解脱啊。这个时候当然是解脱。这个是万劫解脱，就是这个解脱连万劫都没有，刹那间没有善恶，没有世界，也没有这个十方世界，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凡，也没有圣，那个就是解脱，那个就是解脱。一会儿你又迷糊过来了，那你就多提醒自己吧。这就是说，只要一觉，顿悟性空，万劫解脱。就是这种的，那可不是一般人的因缘，哪可能人人有这种因缘？所以说你不了解的，你觉得啊，忤逆十恶也可以，那好，我们继续做恶吧，我们做着恶，我们念着佛，就是这样就行了。好像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有一类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他一边做着坏事，你看那些什么什么教父啊那一类的，反正他们干着可坏的事儿，干完了坏事就去到什么神父那儿去告解完了接着做坏事，做完了坏事就神父那儿告解，天天来回折腾，好像是。那其实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就是一边做念佛一边做恶的，是告诉你就是为什么忤逆十恶的人也可以成就，是告诉你的是贵在放下，贵在觉悟，顿悟性空，贵在这里，就是说的是这个，让你对自己啊不要生那个卑劣之心，不要生卑劣之心，但是绝不是纵容你作恶，那还行啊，绝不是纵容你作恶，绝不可以故意的。 这个为此问者，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些菩萨戒里头说的那些贪嗔痴慢疑，那些所有的那些习气都是这样的。你不能故意的去做，你还乐在其中，那不行。你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你习气还在，你就是忍不住去做，那个就是说的是，没关系。但是最糟糕的就是说，你不知道它是错，你就是一个劲儿的去做，一个劲儿的去做，你还觉得还挺对，那糟糕透了，那糟糕透了。这是说的是这个拥有寂乎，一面念佛一面做，你不能故意的，你不能故意的。为此问者焦灼于见，为此问者焦灼于见，但守经文不了经义。这个如是广大圆满遍覆净土之法，勿于小心列见，不亦惜哉。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有这样问题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忤逆十恶的都可以往生，那我怎么会难呢？你这样说不对，就是这种问题的，就是他守经义，他不了解。咋了？我这个电脑又出啥问题了？稍等啊，还行。发现了你的习气，不对，你就是从来不在明心见性上用心，从来都不在明心见性上用心，你都用的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你的意思是你明心见性了是吗？然后你就开始除习气了是吗？明心见性之前不考虑除习气，你在这弄习气实际上就是着相来的呀，你一直都是爱逆着来的呀。我们顺着解脱道，你都一直在逆着，没几次你说话能够特别靠谱的。你不要在这上费脑筋了，你这些事儿的话都忽略吧，这些事儿都忽略。要不然的话，你这揪起来的话，就是不是这上揪的，你这是着相。说的实在一点，就是用功方向错误。你对于你和别人的关系，你就这么在意吗？你如果不在意的话，顺和逆都有什么，又有什么呢？你对于你和别人的关系太在意了，要我看。为此问者焦灼于见，但守经文不了经义。就是说的是就守着那个经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抠，他不了解那个经的究竟意。这样的话，那个净土这种规矩，它呢是非常广大的，上中下三根普被啊，九品全收，是这样的一个法，它又很圆满，一切的佛的这个法门无不归于净土。然后呢，这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不是净土，所以它的特点广大圆满遍覆，这样的一个净土法让你就漏裂成这了，什么又是临终十念了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太可惜了。还或者说的是只有这个才是念，别的不是念，太可惜了。就是你修个净土，你修成啥？修成地狱种性，太可惜了。整个的最后这几段啊，我觉得是二祖的对于那种净土宗的现在的一些普遍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知见，表示出了一些忧虑和忧心。就是整体的二祖在这个就是这个净土印心法要的这里面，就是提到了净土的各种说法，二祖呢都回归到了究竟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净土宗门里头这些种种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这个忧心。元音老人后面呢也有一个叫净土法要，跟这个是类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的学佛人里头很多的他都标榜他是学净土的，所以说看惯了这一类的人，就是说的是那种的执着劲儿，那种的拗劲儿，那种的偏执劲儿啊，还有的那种的确实是有的人确实有地狱根性的那种的，那你都没办法。而且他自己也不老实念佛，你说咋办。没有声音了，退下重新来干啥呀？咱这都学完了，袁师兄怎么办啊？是净土印心法要学完了，要不然的话就把这个维摩诘经剩下来的就搁到这儿学，要不然呢就今天就下课了。或者说大家在一净土这儿还可以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可以讨论讨论。对于哪一块的法义不明白，我觉得二祖这一点还是很全的。而且二祖他说法他有一个特点，人家教下有一些人说法就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你们发现了没有？自问自答。比如说前面二祖说的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往生，后面二祖马上就说有的人都说了，那经典上都说了这个忤逆十恶都能往生，为啥我不能往生啊？他就设问，自己设问自己答。 经教很厉害的经教家，就是这样的答疑。答疑就好了，如果是答疑的话，大家对于心中心法，对于佛法，对于净土有什么疑问，现在不妨来说一说，看看有没有，看看有没有还有什么，这个地方就无遮最好了。哎呀，我没有在群里说，没有想到，我以后的话我再考虑这个答疑的这个事儿，没有问题了就晾到这儿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有什么的话，你不妨商量商量，你也别担心我说的口气难听啊什么什么的，我口气难听你该问也要问，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回答不一定对，但是这个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做的，你就别考虑了，你就有什么你都问，你什么时候也别怕，你什么时候也别怕，你只要有疑问你就问，哪怕老师吼你呢，老师怼你呢，你也别，你是为了明心见性的，你问这些都应该的，没事儿的。我就是说的那些修心中心的，就是说的是打死不联系，一联系的直接吓死人，就那种人的，而且他过了千座才敢联系的这种人，他千座干什么去了？他咋就不联系呢？我就说的是我不一定的，就是说的是有一丁点的参考性吧，没准是，万一有那么一丁点的参考性呢？你咋不过来问问我呢？哎呀，就是说的是我这是看的是就是深圳的心中心的师兄的话，就是说的是走啊，拜拜了。有一些人中间修了夭折了，另外一些人的坑不哈的修完的那些的也没咋地的这些，你问问能咋？你方向错哪里了？李静的这个方向错哪里了？方向就是你着相了，你着了一个跟别人会谈的时候的话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一个相，你着了这个相了。还有你知见上你着了十有习气可除，根本都不对，根本就没有习气，连明心见性这个地方都不可得，哪有习气可除啊？不到这儿不是出习气，说了多少遍了，你开口就是说的你那个有习气，你还说你不着，说人家有明心见性你不着，然后你说你除气，你开什么玩笑？你方向当然是错的，你太在意了。李静的特点就是说你对于生活，你对于生活中的那些东西那些细节你都太在意了，你没有放下，你应该彻底的放下，灰心灭志，好好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没有头可捞的，你还是放下。虽然你打坐打到现在不容易，坚持到现在不容易，但是那些东西还是应该放下，你放下了你的工作做的也会更轻松的。但是我这么说就拉低了佛法了，拉低了佛法了。实际上的话你就都应该放下，包括跟别人怎么怎么样的，你老是在意跟别人怎样不怎么样，有什么呀？你就是没有注意了又怎么样了？你就是天天跟他拧了又怎么样了？你拧到尽头了人家打你一顿又怎么样了？这都没事儿。留下的那个公案想一想，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公案，我很奇怪，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说过一个什么公案了。你可以贴一贴，我看看啊，这个往下滑，挂树枝上的那个禅师，你是谁啊？你是高师兄吗？你是深圳的高师兄吗？你是高师兄不？嘴不能张开的那个，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心中心多少座了？千座过了，你是那个王师兄吧？你是那个王师兄吗？算了算了。这个振行师现在去长沙去做培训了，等他回来以后就协商这个事儿。打期呢应该是在十号左右吧，打期十号左右，十号最迟的话应该十五号左右吧，十五号左右，你在家打也行。签座过了，你对这个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除了明心见性，一切不理吧，你就别理这些世间上的事儿，你别理，千万别理习气。你连明心见性也别理，你现在就是一切不理。上堂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之，手不攀之，树下忽然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无意，不对他又为他所问，如果对他又丧身失命，这个时候怎么办？有虎头招上座，树上既不问为上，这个赵丽萍不应该贴后面的，你不贴后面的好一些。就是有个人上树了，他嘴里头衔着树枝，他的手啊都攀不到枝，只有嘴里面能够衔着那个树枝。 脚上悬着空，这个时候突然树下过来一个人问他如何是祖师习来意，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人家来问你，尤其你是一个出家士，你能不回答吗？开玩笑，那佛那么慈悲，对吧？你能不回答吗？不回答他那不对了，那不佛法违背了佛法之意。你要是回答他了，你一张口啪笑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问你呢？问你呢？后面的那个人说了，你是咋上去的这个树啊？你何以上得了这样的一个树的？你啥时候上去这个树了呀？上树的这个既不问了，没上树的时候请和尚道啊，没上树的时候请和尚，没上树的时候请和尚道，就是如何是祖师习来意？你现在不是树上，你现在不是树上，你给我说说啥是祖师习来意啊？这个朽基小伙伴，现在假如你不在树上，你告诉我什么是祖师习来意啊？李静啊，刚才问的那个是这个手机小伙伴吗？不是。9502，你问了我了，我也要问问你啊，不上树的时候如何是祖师习来意？明心见性也没有，明心见性也没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念耳闻。你坐你可以打，坐可以打，正打的时候就是武打，你就不用说这个明心见性也没有，只有心念耳闻。你就该打坐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坐吧，这个时候不考虑明心见性，这样才容易明心见性。有个学净土的人问其实我们是待业往生，不能消光吗？其实答，若消光则当下就是净土，还往生到哪里啊？他回答的这个呢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消光了当下就是净土了，还往生到哪里啊？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一个道理可以给他解释一下，这个见解认同，这个见解认同。但是呢这个道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业是怎么消光的呀？还有后面这一句呢，心中心的特点说的是后面这一句，消光了当下都是净土。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问题是怎么样是消光啊？吕成，你说无我，你本来就没有一个你，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无我？你就在世间法上你也不是个东西，你何必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还有一个徐静，我知道了，你的特点是你看了好多，你在学心中心之前看了好多那种的唯识的那一块的东西，可能是你这种思维怎么还没有转变呢？你需要加坐，徐静，你需要一切放下的去加坐。你修心中心有一段时日了，你现在的力量也不行，需要一切放下，好好加坐。对，了知业障本来空啊，这样才是世则名为真忏悔啊。了知业障本来空，如果不是本来空的，并不是，那怎么可能消光啊？因为它本来空，所以才谈得上消光。不是本来空的那个啊，有个东西你能给它消光，你能给它消光，它就能够再长。隔腾，如果是隔腾的话，你这一句话就不是隔腾了吗？你以为你说一句隔腾就不是隔腾了吗？哪一个不是隔腾？你生出来就已经是个大隔腾了。业本空，对对对对。李静，真的没有吗？既然没有，还有一个跟别人逆跟别人顺，还有一个纠结和不纠结，还有一个不纠结在吗？你不要轻易的说那个本没有，这个东西是要实证的。非本空则永无止境，是的是的是的。未曾生，真的未曾生吗？就是李静，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还不是一个修行人的心，这就是你最大的一个特点。当你是那个真实的时候的话，修行人的心没有缠取，没有虚伪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都不用再去捞摸任何的东西，更不用表示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还是叽里拐弯的缠取的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加坐有用吗？对他，大家说，加坐能好一点，加坐能好一点，能好一点。旅程的这个已经说完了，认同，但是我们会加一个，怎么样是消光？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问，还有的什么什么啊，加坐对任何人都有用，那你就加吧，你就加吧。加坐对任何人都有用，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这个话不能这么说。9502小伙伴，好吧，前为眼尖。9502那个小伙伴刚才问他的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还没有回答。加坐对于任何人都有用，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到后期的话，他就得在事儿上磨，他不在事儿上磨，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那个时候就不是加坐的问题了，无能为力，加不加都一样，他自己也知道。加坐对于千坐内的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那个执着劲儿大，那个执着劲儿大呀，着相的劲儿大，他的烦恼疑惑就大，就着这个烦恼疑惑的这个劲儿大，正好可以加坐。越到后烦恼执着越少，妄想越轻，其实加坐也越来越提不起劲儿加坐了，你知道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就着就力打力，你本来是坏事，你就着它，你就着这个烦恼，你就可以是菩提。你不就着它，你后期的话加坐加的效果也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加上去了，是这样的。事儿上磨和除习气是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你说是一回事儿也行吧。你知道那个事儿上磨是咋回事儿啊？事儿上磨发现问题了，这个对于他来说的话，就是这是对于没有开悟的说一个事儿上磨和发现问题。对于一个就是说的是没有事儿的人来说，他都不存在磨不磨，也不存在发现问题和不发现问题，他都不存在。但是并不等于事项上没有，事项上是有的。在事项上有，但是在他的心态上是这样的，在他心态上就是我没有事儿，从来都没有过事儿，真的没有事儿吗？不妨做做事儿试试，做事儿了也是没有事儿，从来都没有事儿。哎，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做事儿了，这个事儿真的是很纠结，让自己难为坏了，让自己痛苦坏了啊！原来在这个事儿上我还是有个这个事儿的，在这个事儿上我还是有个这个事儿的。哎呦，我又把这个事儿当真了，我可不能当真，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方便说，这也是一种方便说。实际上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悟后的这个无修，这个无修跟有修，它两个是一样的，它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两个完全就是一个，他根本都谈不上是两个，就是有的时候跟你说无修，有的时候跟你说这个时候要好好的修，他分不同的程度，分不同的条件，他这么说。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对于那个无修的误解就是认为就是随便祸害了，那哪能行啊，那就告诉他还有次第，还要出习气，是那样的。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些，而且他很干露脸，那就告诉他根本都没有习气可除。本质上来说就是没有习气可除，没有实地可这些次第，也没有实地这些次第，更没有佛道可成，这才是佛法。是，当然是越来越平淡，当然是越来越平淡，但是也别着这个平淡的相，你知道吧？是越来越平淡的，不能够着这个平淡的相。当个名师真的很难。名师的名是名什么呢？什么样叫做名啊？李静，你的考虑角度，你是说我不明哈、啊？名师太难了，太少找了，还是说的是你考虑角度考虑的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考虑角度都不对，你这考虑角度都不对。成佛这个事儿的话有三种啊，难难难，石上油麻树上摊，意意意，就是百草头上西来意，还有一个这个呢，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修而不执着一修吧。旅程你实修了没有啊？你开始修了没有？心态就是别执着，心态是不执着的心态，说的是坐下，坐上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六运一咒、那个有助于你不执着，非常非常有助于你不执着，是这样。有一次打坐听到外面的汽车鸣笛，声音干净纯净，其他的都没有，你知道那个空寂的寥寥灵芝，但是这个怎么也放不下，怎么办？你误会了，你又往那个声音上去了，太可惜了，已经误会了，你这个不对了，知道了那个空寂的寥寥灵芝，你那个既然是空寂的，为什么你还能去追求呢？既然是空寂的，你怎么可能追求啊？你追求的是一个相，那个舒服的相，那个不同于喧嚣的那个相， 啊，你追求的是那个相。误会了，我这种事儿只有一种情况下，你放下吧。任何一个开悟的人都不会说他看到了这个了了灵知，他理解到了了了灵知，这是任何一个开悟的人都不会说的。一听这么说的就是离开悟远了去了，而且还与开悟背道而驰了。你最好放下吧，到我这儿来说，你别问我，你要问了我，那我就不客气的，我会跟你这么说，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了，我会跟你。稍等稍等，我这个电脑又不行了。你可以问任何的人，但是你今天既然问到我，我就不客气的告诉你，了了灵知是个什么干始觉。你问别人我不管，那是你的事儿。你要问我，我就这么打你，要不然你别问我。
你这个像你想求也求不到了，你那是一个清净井，你那是一个清净井。从此以后你就把这个了了灵知给他打死掉，再也不考虑了了灵知了，许你有可能还有可能有那个开悟的可能性。早都误会了，早都误会了。既然我们了了灵知就是不是个东西了，那我现在问你，你不是现在也能听到汽车声吗？你现在听不到了吗？现在汽车鸣笛你能听到吗？你别说差不差的远了，学佛的人就爱这一套，老是说自己差远了差远了，你好像这样才显得自己谦虚，你都修了这么多座，你凭什么还差这么远啊？你不要说这些了，我现在问你，你不要再去吃什么干屎觉了，不要那个了了灵芝了，把那个了了灵芝扔开，我现在问你，你还能听得到汽车鸣笛吗？假如现在汽车鸣笛，你还会听得到吗？你打坐是打心中心的不是？是打心中心的吗？那个时候有汽车鸣笛，现在你也听到汽车鸣笛了，你不是都能够听到吗？那个时候的你也听到汽车鸣笛了，现在你也听到汽车鸣笛了，你还要什么呀？你还要什么呀？所以说啊，是个干屎觉，你就要那个东西，就你要那个东西啊，就害了你了。你要那个什么所谓的了了灵知那种空明的，那都害了你了。现在逼你不是也能听到吗？你还要个什么？你还要个什么？你还是要一个多余的东西。你如果要多余的东西，纯属于对佛法的误会，纯属于对佛法的误会。你以为佛法会给你多余的东西吗？你谢我什么呀？我怎么了？你知道什么了？你知道什么了？先扔下吧，先扔开吧，先扔开吧，可不能够再要一个别的。你就要那个清净井，特别特别的害你。你就是你要么别问我，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就是让你永远以后永远不要再提这个了了灵知，就别理会了，忘了吧。对对对对，知道自己多余。你如果真的知道自己多余了，那就是这都我说的那些也是多余。其实啊，我们都一直在要多余的东西，我们要的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多余，乃至于要个明心见性，那就是多余。你一直都能听，你在修心中心之前你都能听，就是要的太多余了。你要了一个对续宝，你就要了一个对，对你来说，你世间法你要也要不着，可怜死了。你要不着，你还非去要，你是修心学心中心里头最可怜的一个宝宝，因为那是要都要不着的，世间的相你咋可能要得着啊？你都要的更离谱了。哎，没有这个，干脆利落也是多余。一个人清晨睡醒了之后很有精神，他如果把精神好当个东西惦记着就错了，也就多余了。你不要这么总结，吕成啊，你别这么总结，你何必呢？你没必要总结他。多余的太多了，捡捡吧。
冬天到了，就是大家没事的话，有没有考虑打漆的？有考虑打漆的，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网络上的答疑啊之类的。祖师开示里有，至少心坛协应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有时间，还有打漆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都有。一天12个小时，每一座4个小时，打3座，连续打7天，最后一天打9。打漆不是必须，打漆不是必须，有空多加价做也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别嫌我说话粗鲁，你别嫌我说话不客气，你对我说话粗鲁不客气我也不在意啊，没事儿没事儿。有的人说我说话可难听啊什么的，所以不敢问啊之类的，你别嫌，你就还是就是说的听，嗯，听别听那个粗鲁，别听那个。我们元旦的时候应该一般来说的话，元旦的时候都持续着打。这样的话，元旦那个时候有三天的假，再加上圣诞节，大家开心啊，玩啊，很忽略啊，前后凑凑也能凑个7天8天的赶到道场去打漆。一般呢，我们道场都会专门的给上班繁忙的人留一个元旦，就是等着他们元旦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再凑凑时间去打。这个只有冬天能打漆，对对对，现在就是入灯所以才提，别的时候提就不太合适了。为什么呀？别的时候就应该眼下的去用功，何必等到打漆的时候再用功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冬天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有空的话你建议打，3天也算打，3天不算，打漆就是至少7天。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还有什么修行问题？还有其他的，你看佛经啊，祖师开示啊，这个禅宗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在这说一说。还有关于净土宗的哪一点的疑问？你别担心，别害怕，你可以不用实名，我这不用实名也可以。但是我问你，你有没有修行，你最好实话实说。你要不实话实说，那就是我的错了，我答的就驴唇不对马嘴了。过年之前，过年之前就不好了，为啥呢？那护妻的人呢，他涉及到回家要跟家里人团聚，不太方便，一般不太方便。今年再说吧，今年实在是那个什么再说吧。打漆你也可以自己打呀，你就像你家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家里人护持你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过年的时候7天你用个方便工，对吧？你打一打在家里头7天啊，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你自己在家打，你2-3个人凑一凑，也容易打得下去。3个人哎就好一些。自己能做，那要靠毅力的，要靠毅力的。香岩上树还没下来，要吊死我，这个9502师兄要吊死我，他就是故意的，要把我给吊死。让我嘴衔树枝还下不来，你可怜可怜我吧，问问。就是回答一下，假如说没有上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李静，你不适合自己做，因为你的支见还有很多问题，你适合死打坐，群体的带动的可能稍微好一点。还有一个，你的支见需要纠正，你支见需要纠正，这个支见纠正倒不是问题，你的发心的问题。还是发心的问题，你发心需要调整。什么不纠结就是了这一类的，你就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了，那么容易的就得着一个什么东西了。发心，你的发心就是说的是把这个佛法当成世间法的一种的，就是很典型的要得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一类的，很典型的。为什么只有冬天打漆呢？祖师说了，只有就只有，就不问为什么，你哪来这么多为什么呀？还有一个，这个其他方面呢，就是靠咱猜了，因为祖师没有说。 只有靠咱猜了。咱猜就是啥呢？就是秋收冬藏啊。这个时候冬天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很多人会从什么什么养生啊、易经啊角度会说。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古时候啊，古时候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百丈禅师那个时候是有这个百丈清规，平时是要务农的，要务农的。冬天呢已经不务农了，冬天不务农，夏天不是也不务农吗？夏天要节下安居啊，但是夏天热呀，燥啊，坐不住啊。冬天冷了容易坐住。你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你要是坐下头给你弄个电暖啊之类的，你那坐起来难受死了。冬天就没事，越寒冷越容易坐住，越寒冷越。古时候的古时大德用功，自古用功都是冬天。冬天的时候那禅期都是在冬天打，都是在冬天打。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也就是说的是失习了这个习惯，也沿袭了这个古德用功的习惯。至于这个习惯里头有多少的奥秘，这个什么，有的人就说了这个秋收冬藏啊，又孕育啊，又是种子啊之类的。那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不多说，因为我也不太懂那些东西。打气容易上火，打气容易上火就不打了。也不是都上火的，打气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助长自己上火。静静肝有毛病，打不了吧？不是的，不是的，一吓唬他不行了。这个是心力的煎熬，跟体力没有关系。我们有师兄得了癌症的，人家照样打下来了。夏天热，冬天五行，你看看，这都奥妙就来了。冬天农闲，听佛心经第三印供香吗？也没有卖熏露香的，你都打过了没烧香。我们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自修，是自修的，是自修的。我们盖上黄布，解手印念咒是阴送的，这个时候不是要启用的，不是要启用就不用供香，心香一半即可。那些供香什么的那都是启用的，启用是啥样啊？哪一印它有什么作用，你看看那多了不起的，是说那个的，我们不是那个的，我们都不用。你看看那每一印惊天动地的，那个是说那个的。熏露香是一种，就是古时候印度就有的一种的，就是相当于一种树脂，就是树的眼泪啊，就是那一类的树脂凝结的那一类的。现在的熏露好像有几种啊，有印度熏露，有日本熏露，还有就是好像是叫什么阿曼熏露啊，有几种。熏露香它不是那种点燃的，它是加热，加热了之后它慢慢的融化，产生一种香味儿啊，是这样的，那种香味儿就是植物的香味儿。你都能够跟别人腻，你咋不知道跟工作腻腻啊？要不然就打气了。你就是需要用功，你需要死用功。现在明白为什么古禅师总是打弟子，原来一点点的想念都给他打掉，所以佛法不多子。是不是，这是不是又是你想多了？本来没有这些的话很好，你这一问确实是你想多了。你知道你想多了，你就等于自己打掉自己了，别再多想了啊，别再多想了。还有一个，它跟佛法无多子它不是一回事儿。一点你的想念都给他打掉的意思是说的是他求取啊，他有个东西可求取，他妄想执着深重，这不是不行的。他总想求取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恰好不能求取到，这恰好不可能求取到，恰好不可能求取到，所以要给他打掉。这个佛法无多子，这个佛法无多子那是前一句话，佛法无多子后面还有呢，那就是佛法无多子，不妨就着这个既然没有多子，那做太多也依然是无多子，不妨就着这个梦幻佛事做水月道场，那就是多了去了，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无多子中出来的。但是虽然这样，佛法也依旧无多子，后面的无多子是这样的。请问怎么样能够修到解脱有把握？你打妄想打得太厉害了，打妄想打得太厉害了，怎么样能够修到解脱有把握？你怎么样能够修到你没有这样的问题？怎么样修到你什么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就是解脱有把握了。 来的这种问题啊？你哪来的这种问题啊？怎么样能够修到解脱有把握？真正的解脱这个地方啊，解脱这个地方是离开了道和不道。你什么修道修不道，修道修不道，那都是有个东西他才能说道啊，能说道啊。他没有个东西，你谈什么修道修不道啊？既然没有个东西，也谈不上有把握没把握了。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圣他不高一分，凡他也不低一分，他无凡无圣，无高无低，无增无减，无来无去。这个地方的话，容不得你在这儿说什么有把握没有把握，都没有这些，修道修不到都没有这些，这才叫解脱。不到这些，那就是前面的那个修行路程。修行路程有为的，有无为的，那就不多说了。解脱这个地方上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所以说的，你这个怎么样修道？你这种心呐、啊，减减吧，打一打吧，打一打吧，打一打吧。希望它能越来越轻。啥时候你能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发现你自己就是不用再没事找事的来问这个问题了，不用来这么，你知道吧？你这个问题属于是踢场子的问题。啥时候你不踢场子了，那就是了。解脱有把握啊，解脱呀、啊、这一类的都是跟迷的人说的。等你那个时候的时候，没有什么迷，没有什么悟，也谈不上什么迷，就不会有这些了。什么修道修不到，什么有把握没把握，什么解脱不解脱呀？你原来谁怎么你了？你要解脱，我顺手捏来，我捏不来你，顺手捏来什么了？你为什么老是故作聪明呢？你现在并没有故作聪明啊。你为什么就是给自己弄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呢？你这个遐想啊，少一点遐想啊，没事少一点遐想。必须到能所双亡根尘脱落吗？能所双亡根尘脱落，就是你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实有。于荣，你这个人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开始修心中心的呀？你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的实有。能所双亡根尘脱落，你可以把它说得很高，说得很高就是必须要能所双亡根尘脱落。说到很高，就是就像老人说的，必须要身心世界化空。但是他还有一个很低的，他有一个很低的是啥？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能所双亡根尘脱落？压根就没有什么能，根本就没有一个所，根本就没有根，根本就没有尘，都是你的误会。什么时候你这个误会能消失啊？这两个是一样的，说高可以很高，说低啊，就是说亲切的都不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能所。还要什么？还说什么能所双亡啊？能所都是你的误会，根尘也都是你的误会。消除这个误会吧，修行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行起谢绝修行，消除你这些误会。像庞居士一家，庞居士一家不是说的问题很好吗？庞居士一家怎么死的都有，有的是知道自己死了，有的是不知道自己死了，有的还没死，啥样的都有，多活泼呀。所以说啥样都是解脱。哪像你说的条件的事儿事儿的，不是这种事儿事儿的，有站着死的，有坐着死的，还有怎么样都不死的，还有一个没想到就死的。事儿事儿的，你别这么事儿事儿的，是法心，是法心产生的问题，没听明白。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我想到了，就是你学佛法，你根本都不是为了解脱，你是为了任性，你是为了事事如意，万事如意，事事顺心，乃至于你想走你就可以走，开什么玩笑？你这都不是学佛法，学佛法就是让你这样的。幸亏不是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走，能这么顺着你吗？想什么时候走，那个属于是你想什么时候走，就这么说吧。练气功的也可以，那个你没看道家的那些的高人啊，那些就是有道的那些术士，他也可以想走就走的，他也可以想走就走的。都有瑞相，天地放光，你去弄那个去吧。你这个想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不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想呢？想什么时候走就可以？这个想，你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想啊？成天上班下班，能坚持就很难了。哎呀，你有这个坚持打妄想的劲儿，你打坐怎么会难啊？你天天你看你的妄想多少，你啰里啰嗦的这些东西多少？还有一个学心中心也不是谁求着你学的，你爱学不学？有几个啥都不干，专职打坐的呢？ 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专职打坐的。打坐不一定等于修行，但是对于心中心来说，对于真心想求解脱的人，这个打坐非常有助于修行。你不打坐，你就没有办法走上正修行的路子。但是打坐不能完全等同于修行。你看看我们的心，多少人根本还不是修行人的心啊！你连休息日都没有，凌晨四点打坐，其实啊，不光是你这么忙，忙的人很多，忙的人很多，忙的人很多的。所以说，这个越忙也不妨碍。凌晨四点打坐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时间长了还是偶尔的，还是可以要个休息。你不能365天都工作，那个不符合劳动法。这个事儿就属于世间法上的事了，应该争取争取休息。一条白链去公案，就是想走就走。手作解脱了吗？于荣说一说啊，一条白链去就是十双的那个公案，不管脾气。九峰道前，对，九峰道前的公案。十双禅师的弟子应该是。他可能都没有看过，现在这些人都没有看过这些。于荣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一条白链去那个。大概讲一讲这个意思，大概讲一讲这个意思。九峰道前禅师是十双的侍者，十双啊就是该圆寂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大家说这个首座啊适合当主持，适合当主持。这个侍者他站出来挑事儿，你要是当主持，你要知道先师的意思啊，你要明白先师意啊，你要明白先师意啊。首座说先师有什么意啊？先师有什么意啊？师曰，就是先师说了，休去歇去，冷啾啾的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其余则不。这个然后就是这个问，你知道先师说的这个一条白链去是什么吗？这个首座说了，就是这只是名一色边事啊，这就是说的是，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一条白链去，这是啥意思？咱们先看一下啊，休去歇去，冷啾啾的去，一念万年去，一条白链去啊，一条白链去，就是修行啊，这个事儿啊，要修啊，要歇啊，要修啊，要歇啊，歇啊歇啊，冷啾啾的去啊，就是这个万年古窟啊，啥也不要考虑了，一念也不要考虑了，就让他死尽死尽死尽死尽他去，古庙香灰里去，一条白链去。老师解释就是，那就是死后他上吊啊，就是这样的，一条白链去，一条白链去。然后就说了这个什么叫做一条白链去啊？一条白链去，一条白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这个首座就说了，这只是名一色一边事儿，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说的是名色一边事儿，意思是啥意思？我理解啊，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让你歇下来呀、啊，让你的心啊清净啊，让你的心清净，让你的心纯一啊。啊，就是到这个警戒这儿，到这个警戒这儿，然后他就说了，你不会祖师习来意，你不会祖师习来意，你不会祖师习来意，就是我可以清净到这个时候，你不肯我，你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到，我能做到，我能做到一修一歇，我就能够一条白链，就是我一歇一修，我就可随时可以走。我要是走不了，那就是说的是，那就不对了。祖师不是说让我们修歇然后可以走吗？我就是可以做到随时可以走。祖师的意思是说的是，你把这一切都去掉，万缘放下，那个时候就转身了，就明心见性了。他以为就是有一个生死来去之相呢。就是我可以走，就是我可以这个你就是香烟断了我可以走，然后呢就烧香，结果香还没有断他就走了，香还没有断他，然后那个十双九峰道员就是九峰道前就拍着他，这个做的功夫很好，但是先师意你没有梦见在，就这个公案说，就是跟这个于荣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够就是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走得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庄严，坐着打坐的姿势走得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庄严，但是他并不是明心见性。祖师西来意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说佛到底来干什么来了，佛说这么多佛经给你示现这么多事儿，他是干什么来了？三代祖师给你不劳辛苦，左慈悲什么右方便的，让你这么感动的，吃了这么多苦，他是为什么要这样？他是想来告诉你什么？这就是先师意，他何苦这样给你示现一遭？他想怎么着你？ 就这就是先师意，他想怎么招招你，他想让你明心见性啊，他想让你明心见，他不是想让你干别的，他不是想让你干别的。所以说的是这个你就是到时候了，你想走就走了，但是你并不是明心见性，所以说是你的发心有问题，你想走就走，你那不是学佛的，佛不是让你想走就走的。作托力王你可以，先师意没有梦见在前尾说的这个。还有一个鱼荣啊，你别觉得想走就走是个潇洒，你别觉得想走就走是个潇洒，想走就走、很潇洒，你压根儿就不会去想，你都不用去想走不走，你根本都没有来过，都没有来去这回事儿，你还想着走，那才好。你别以为想走就走就是潇洒自在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啥是潇洒自在，都根本都没有来，根本都没有去，你还多余想了，你这人有病，这人还想走，你累不累啊？压根都没有来没有去，这多好啊，你省得有个来有个去，还要想一想，哎呀我什么时候走啊，我想走的时候我再走，都不是累得慌，你还以为那是好事儿，可误会了。超度首座了，不是，是那个九峰道前禅师在超度首座，人家都死了，你说一般的人说呀他都死了你还不放过他，你还跟他说坐托力王既不无，先是因为梦见在，这是九峰道前在超度他，九峰道前在超度他，你不是要这个的，不是要这个的，是要你先师意的，这是九峰道前，这么说吧，九峰道前再给他念终有救度听闻解脱秘法，于荣你还有哪一点没有听明白吗？现在修没修心中心？还有哪一点没有听明白？修了，你有哪一点没有明白你直接说没事儿，你直接说没事儿。就是你说的那个想走就走，这个公案说起来复杂，但是这个故事就这么个理儿，很简单的一个理儿，很简单的一个理儿。我这个电脑算是完了，动不动就蓝屏。很简单的一个理儿，很简单的就是你想什么时候走就走，然后你走得很有瑞相，那个不等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人有可能有那个功夫，有可能有那个，也有可能就没有这个功夫，他根本都不在意这些。他那根本都没有这些，你看着他走，你就这么说吧，岩头他走的时候大叫一声啊，敌人一刀捅到他肚子上，他大叫一声，疼啊，疼得他大叫一声走了，完了完了完了，你看看。所以说不是想走就走，那个事儿是祖师西来意，不是那样的，不是想走就走是明心见性，不是这回事儿。我认为你佛法的目的偏了，我认为你佛法的目的偏了，你就那么想走就走，你就那么任性，哎呀，凭什么让你那么任性啊？幸亏这个世界不能让你这么任性，哎呀，都那么任性还行啊，想走就走。当然了，有的人在修行的过程中，他修行的时候他刻苦，他刻苦的时候他是可以达得到的，可以达得到的程度就是说的想，就这么说吧，想不睡就不睡，想睡就睡啊，想走就想，想活就活，乃至于想活就活，想死就死，这还等于他修行的过程中他用功到这个时候他有这种的，就是有这种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有这种现象才能明心见性，知道吧？所有的这些经历过明心见性的，有的人很平淡，有的人非常的坎坷，有的人很平常，有的人那个惊天动地，伴随着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的，就是说这些都不是必须，这些都是个人的因缘，这些都不是必须，不是要必须经过什么再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因缘各自不一样。这就是说到了空乐明的问题，说到了四禅八定的问题，都是这样的。
你爸爸的见解不对，你爸爸的见解是偏僻的，是偏执的，你爸爸就是任性的人，你就直接转告他，他现在好歹能够少点任性也是好的，他自己有一套，他不会来听的。你如果认为只有这样才行的话，那当然是着神通了。不代表着修行的过程中就不出现一点不寻常的事儿，有的人可能出点不寻常的事儿，这是正常的。但是不代表着这是两个是一回事儿，就是这样的。拖家带口把他给拖上来的，就是。拖家带口又有什么相关？说到修心密，那都是师兄弟了，谈不上家，谈不上什么带口，就师兄弟的一姻缘呗。淡谈，已经彻底放弃我。就是羡慕了，怎么了？这就是姻缘，这就是姻缘，互相 respect 他吧。你看那个张庆允啊，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他在用功的过程中就出现很多，你比如说是打坐打的三个月，那个芋头长毛了，走那个夜路上一不小心啥都看得照得到了，这都属于神通啊，这都属于神通啊。他不在意，因为他心求解脱，他还继续用功，他还继续用功。最后不是摔茶杯的那个时候那个啥了吗？那个时候啊，原来是这样。前面他刻苦用功，那是那样的刻苦用功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情况，出现了这个情况。不是说一定要这种情况的。有一个私聊我看看啊，你现在跟我私聊也行，我不听你的名字就行了，没事儿。你现在跟我私聊，你打上来了我也能看见，我不听你的名字我公开说也是可以的。你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所以想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的，没有啥特殊的原因，你要是特殊，这世间上的人都没有一个不特殊的。互撕不是互相尊重，这个袁荣啊，理性了，这问题咋办呢？虚云修了那么多年才见性，还是大根性气的人，你们能见性吗？我咋不想跟他说啥呢？所以说你既然不能见性，那你就别修了呗。你别像二祖说的，哎呀，你就是说的是你今生不能够往生西方，你也就是跟以后往生西方结个缘，你完了你今生决定不能生息，你可别这样啊，你可别这样，今生决定不可能明心见性，你也就是跟明心见性结个缘，过了千座了，就别这样，别这样啊。圆融的意思就是你能够结个缘也就阿弥陀佛了。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于师兄啊，你现在修了心中心了，你到那些禅文化圈里头，人家个个都是你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根本都不是厉害的，人家个个都是一堆一堆一堆你这种说法。人家不光有你这种说法，人家还会弹个琴，还会弄个禅舞，还会喝茶，还会弄个古筝，你怎么你也干不过人家。别玩这些虚的了，什么菩提清净本来清净，于川月本来是个人，我至于天天说于川月本来是个人吗？ 除非你就压根就不是个人，所以你光想表现自己是个人。我确实是个人呐，我清净得很，我的个本质上来说，我就是个人。得多少的千年狐狸精才能这么表现自己是个人呐？啊，于川叶，你这个千年狐狸精，你不要再表现了啊！你这种的画风，就是那些号称自己入禅的，都是你这种画风。他说啊，我这个人之性啊，本来就是个人啊，禅文化圈千万别去，要谈文化找谢桂明，知道吧？你在说这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在我们看来就是，你就说你是个人，我本来就是个人啊，我于川越就是个人，我本来就是个人啊，大家快看，本来我就是个人啊。啊，这不用我再做一个人，我本来就是个人，看看看，我是个人，我本来就是个人，天天的在这说本来就是个人，哎呦，你收获了什么呀？你收获了什么？你有个这个收获在，你收获了什么呀？你要有个收获在，那我可害死你了。什么以后就以放为主？你要是真的就是放的话，早就放下这个收获了，早就放下从前以后了，哪有什么从前以后，哪有什么收获失去，你就这么去辜负祖师吧。不用说客气话，你以为你在说客气话，你就是在祸害佛法呢，就没必要说直话就行了。云行修心中心，今天先有一个吧，你没有那么快，你现在就别管快慢了，好吧，你就得这样做功夫，还得绵绵密密的做功夫呢。没有事了就结束吧。这个有一个跟我私聊的，你是现在说还是什么时候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微信，那我就下了。你现在就一个人。你这个没有，大家刚没看见，都已经结束了。有一个人他说了，觉得人生很苦，想生死自在。你这是想人生很苦，人生很苦的原因是什么？你不知道，人生很苦是因为你有你缘取了一个东西啊，你求取了一个东西，你只要求这个东西就求不到。你要是没有一个求，本来就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个苦啊。苦，你不知道苦的根源，你不知道苦的根源，你应该看一下圆云老人的那个学佛第一要知见证。我们要不仅要就是说的是不是往生，不是走的就是来去自在这个事儿，不是来去自在这个事儿，而我们是找到这个苦的根源，找到这个苦的根源，认清楚这个苦的根源了，从根儿上把这个苦的根儿给它拔除掉，剩下来的也就自然不苦了，岂止是不苦，而且是大乐，而且是长乐。你知道吧，是长乐。你不要用你的那种的揣测去生死自在，你想个生死自在只是在苦上又加了一个苦，因为你有一个自在在，你有一个自在在，你自己的那个自在在，你只是苦上加苦，这都是你自己的这种的，就是没有看破这个世间的真相。你可以多看圆印老人的开示，还可以多看圆印老人的开示，就是说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个生死自在不一定表现在随时走，你应该就是不光在生死上，在一切上都自在。这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上，当然明心见性当然是大自在大解脱，自在到他都不需要理会那个生死自在不自在，你知道吧？所以你还是老实的修，老实的修。哎，什么什么其他的那些的，就是说的是，都是各有因缘的。都是各有因缘来修心中心的。看看还有私聊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已经结束了。你不管他来去，不是更自在吗？自在的意可深厚可广阔呢。佛都割肉喂鹰了，舍身饲虎了，佛还是自在的，自在的很，那才是真自在呢。你这点你就是太狭隘了，太自以为是了，太自以为是了。幸亏你还撞到了心中心，撞到了佛法，及时的调整你的知见吧。下个礼拜二肯定是讲那个维摩诘经啊，把星期五的停了，讲维摩诘经。
你想着碧岩路呢，微末结晶完了再说吧，具体的看看袁师兄怎么安排。
好，那我今天还是有必要再安排一个答疑时间，这个以后我们过两晚一点再商量啊。我觉得还是这样，互相答互回复回复，可能对大家，尤其是刚这个开签座的师兄，还是有些帮助的。嗯，那我们今天这我看这是问题吧？啊，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辛苦郭老师啊，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
裴师兄，你是不是也想要一个来去自在呀？啊，裴师兄，你有个来有个去，你就不自在了你。你还是要赶紧铲除，你还在签座内呢，你别弄这些着相的啊。我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来去自在这个路。要是说的直接的话，想要来去自在这个路，你选错了法门。对对啊，你不要这些，为什么不要这些啊？你说你要明心见性，你别弄得样样的，你都已经堕了，你还有你有个来去，早都不自在了，有来有去吗？别堕，本无来去没有关系，但是你现在不本呢，你还有理论的痕迹，你还有理论的痕迹，不是本来没有来去，现在也没有来去，压根没有来去，从来没有过来去，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过，将来没有过，你加了一个本无来去就有道理的痕迹了，从来没有过来去。行了，下了下了下了。